目监制和主持人。那我想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除了信仰方面有很多信仰的信息，福音信息，那么和人生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我们都会谈论这些的话题。所以呢，我想这些节目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所以现在很方便都有这个手机有这个电板平板电脑等等的。那有微信的人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节目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我们很多的节目你可以去收听，或者有文字可以阅读。我带这个一个家庭或者一对夫妇就给你们就一张好的文章。那你们听了之后读了之后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你们也可以转发给你们的一些的好朋友亲朋好友。那么一方面也可以传福音，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对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不够的话再告诉我如果要多，你们待会要多要的话，我还有好，谢谢。这个是一个很有效传福音的一个媒介，所以大家可以经常听到好的信息、好的见证、好的文章，就可以转发。那有时候真的你的亲朋好友，他们可能有时候你都很难有机会跟他们谈福音可能他在中国在哪里，有时候要好好的谈谈福音，也不知道怎样开口，也觉得挺困难。有时候你听到一个节目深深感动你的心，也把福音信息讲得很清楚的，一转发的时候就为他祷告，祷告之后就转发恐怕神的灵就会透过这些的信息在他的生命中就开始工作。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很爱我们，感谢您赐下圣经给我们，借着圣经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很多我们必须知道的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借着圣经来帮助我们能够认识您，也晓得宇宙、世界、人类的一切的来源，也更明白我们人活着要怎样的生活才会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也能够明白我们此生之后我们将要往哪里去，借着圣经我们能够晓得如何来领受神你为我们预备的永远的救恩。天父，我们深深的感谢今天可以再一次的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来向我们说话，我们等候在你面前，谢谢你天父，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那我们已经到五月了，好快这时间过得好快。今天我们来思想《使徒信经》对当代人的意义第五点。那我 上一次是讲到耶稣的受难，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那在上次的时候我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也许有一些人当你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疑问，他觉得说不太可能，我求告耶稣的名，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就会所有的罪得到赦免，我就会得到神所赐的永远的救恩啊，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上一次我有提到说，是的，看起来是很简单，一个祷告，在神面前这样的认罪，接受耶稣。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这后面耶稣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重大啊！耶稣当时受苦受难的时候，皮破血流，血肉横飞，当时他所受的苦难是何等深重的苦难。在那苦难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圣洁，上帝是圣洁的，他绝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都犯罪的时候，有罪的犯罪的在圣洁的神面前一定是要受到刑罚，而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竟然愿意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代替我们全人类去接受我们本来应该受的刑罚。所以圣经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为耶稣为我们接受这个刑罚，我们就有平安，因为我们再也不需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惩罚，这样的一种永恒的一种的痛苦，我们的心中得到了一种赦罪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耶稣代替我们付出这个最大的代价。这可见当中，从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圣洁、神的慈爱、神的公义。但另外一方面呢，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拯救我们人类？因为神他所爱的是全世界每一个人，男女老幼，无论有文化的或者没有任何知识的，每一个人神都爱，神都要拯救。所以神他必须用一个每一个人一听就会明白的道理。你看，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我们这个基督教的道理，就是用几句话就可以清清楚楚的讲，说清楚讲明白，你一听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是因为神要用最简单的方法让全人类一听就明白，就能够接受这个救恩，而且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你借着一个祷告，真心认罪悔改，接受基督，你就能够得救。因为神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拯救全人类，不是用一个要求极高极高的一个要求。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达到那个标准，能够得救。所以神他为了拯救全人类，他必须用这个看起来是最简单但是付出最大的代价的一个方法来拯救我们全人类。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下去，使徒信经的第五句，他说耶稣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阴间啊，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地狱还有这个地狱阴间是不一样不同的地方。阴间是人死后所去的地方，地狱是在末日世界结束之后，经过审判，神的审判之后的一个结果。所以阴间是暂时的，那个地狱是永远。 所以两个地方是不一样。在旧约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些即使是这些的所谓的圣徒啊，他们呢的观念都认为人死以后就是都到阴间去。你看啊，雅各在这里对他的儿子们说的话啊，当然这里有一个故事的背景，然后啊说到最后，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儿子便雅悯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所以雅各他，你看从他所说的话里头，在旧约时代他们都认为说人死以后就是下到阴间去了。然后这个大卫在诗篇这里也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你看旧约时代的人都认为人离开世界，他们就是到灵魂就是到阴间去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这些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引述了大卫所说的这句话认为他说使徒这个彼得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这样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将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好，这是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引述的大卫的这句话来说，耶稣的灵魂不会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会朽坏。意思就是说，这位耶稣上帝会将他从死里复活对不起，我在处理的时候忘记抱歉。
我把它弄一下
他借这灵神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那耶稣彼得在他的书信里头说，耶稣借着这灵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死的时候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那这节经文是有许多人认为是圣经里面最难解释的其中的一节的经文，因为这节经文说耶稣死的时候他呢到阴间去做什么呢？去传福音给那些监狱里，所谓就是在阴间里的那些灵魂听传道给他们听。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一句话，我们为什么要做传福音的工作？传福音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认识神，知道神为他预备一份救恩，然后希望他听的福音他有一个回应，他愿意接受这个福音还是要拒绝这个福音。那所以有的圣经学者就解释说，他们认为耶稣他借着这个灵他去传道给那些在阴间的人灵魂听，传道给他们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向他们宣告，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已经为全人类的罪死了，然后我现在要也为你们这过去所有的人的灵魂而死，担当你们所犯的所有的罪，你们愿不愿意接受我 做你们的救主，成为啊、接受我成为你们的救主。那一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说，这个举耶稣这样所做的这件事情具有重大的意义。那啊、很多人他无论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你说人只有能够只能指一个人，除非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才能够得救。那如果他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他就不能得救的话呢？那么问题来了，在耶稣降生之前，在各国各个世代中，千千万万的人，他们都不知道耶稣是谁。不是他们不要接受耶稣做救主，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没有机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是不是说他们就应该理所当然就应该永远的灭亡？不是他们不要接受，他们根本连听到这个福音，连认识耶稣的机会都没有，那不是很悲哀吗？所以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想到神的那个公义性。哎，神不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吗？圣经不是说上帝愿意人人都悔改，人人都得救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件事怎么解释得通？神的慈爱到底在哪里？就让这些人生在那个时代，生在那些国家，也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结果就永远灭亡。所以有的圣经学者他说，是耶稣他去传道给在监狱里的灵魂听，就是要让在耶稣之前这些离开世界的人，他们还有一次的机会能够听到福音。耶稣要去向他们宣告，我就是上帝为你们预备的救主，我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主，我把这个福音带给你，你们愿不愿意接受？如果，当然圣经没有把这件事情讲得太多，讲得太清楚，我们说如果真的耶稣去传道给监狱里的那些灵魂听，也阴间的灵魂听，耶稣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听了福音能够有一个觉知的机会。我本身是非常的认同相信有这样的可能性，根据我对神的慈爱神的公平的我的认知，我是很能接受这样的一种的可能性。然后我们讲到耶稣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那讲到耶稣复活的事情呢，有很多人都不相信，对不对？啊，很多人都相信人死了怎么能够复活？那虽然说近代啊，有不少人他们被医生宣告已经去世以后，可能几个小时啊，过了一段时间等等，他们又再活过来。他们说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看见自己的灵魂漂浮上来，看到医生怎么样抢救他们啊他们的身体，然后有的人去到天堂，有的人去到地狱再回来。他们说了很多关于去到天堂啊、去到地狱的情况，当然也不能全信，因为啊，最近也知道有一个人啊，他们也啊有后来公布出来，他当时讲的东西都是自己编造出来，所以这些真是要很谨慎的去判断，把他们所讲的跟圣经所讲的如果有很明显的一些冲突的地方，我们就知道说这些不可信。但是也有不少人，他们所讲的这些东啊经历呢，跟圣经所描绘的天国的景象是很一致的，而且有不少人他们所讲的都是彼此 因为我看了很多这一类的，我就把他们彼此所讲的呢都加以比较的时候，我就发觉有好多人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那而且跟圣经所讲的是很一致的，所以对这样的经历呢我就很能接受。那这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关于耶稣复活的这件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这样，这些人他们虽然又再活过来，但是最后他们都再离开世界了，对吧？他可能再活过来啊，他一生后来再活过来，可能过了几年几十年他就又死了，死了以后就再也不活，活不过来了，跟耶稣的复活是两回事。耶稣的复活，复活过来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死啊，然后以后他就升天去了。所以耶稣的复活是啊，跟一般人的啊这样的我们讲复苏啊情况是不一样。那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呢，那么在历史上啊有很多人不相信啊，但是呢有一位剑桥啊的一位大学的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叫 Westcott，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在历史上你把所有的历史的所有的历史事件所有的证据都集合起来，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他们所拥有的证据比耶稣复活的证据更多更充分。也就是说耶稣复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历史上没有人能够推翻的事实。所以有两个人啊，这个人呢一个是政治家，另外一个是法官，他们就说哦，耶这个基督教实在是一个就是这些都是谎言啊，这个天大的谎言，什么耶稣复活啊，保罗怎么去看见耶稣啊，这些啊都是谎言。所以他说我们两个人来合作，你是法官我是政治家，我们两个人用一些时间我们来研究一下，找出所有相关的证据，然后来推翻耶稣复活的证据，推翻保罗悔改信主的证据，只要把这两个证据推翻了，基督教的这个根基啊就崩溃了，就完蛋了，就没有人再会相信基督教的谎言了，是吧？然后他们经过几年的时间去研究啊研究，找出所有的证据要来推翻耶稣的复活，最后两个人见面的时候都很尴尬，都很腼腆，都很尴尬。为什么啊？他们就觉得说哎，最后两个人研究到最后的结果都信得住，当他们找出更多的证据的时候，不仅仅无法推翻耶稣复活的事实，相反的他们不能不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其实啊，不要说世界上有很多人会怀疑耶稣从死里复活，当时耶稣显现的时候复活的时候，有时候显现给一两个门徒看见，有些时候同时显现给十二个门徒看见，最多的一次同时显现给500多人看见啊，所以啊你不能说耶稣这些人是幻象幻觉，哦他太想念耶稣了，心理学家说太想念一个人了，他死掉你后来以为看见这个人了，你的啊谁啊谁啊，哦你以为看见他，这是幻觉，跟耶稣的复活不一样。耶稣不是只有一个人一直在那边想到看见，哦我看见耶稣我看见耶稣，不是的，耶稣很多时候是同时显现给十几个人500多人，难道你说这些人都是幻觉吗？那不可能，怎么可能？所以啊，耶稣第一次，当耶稣有一天晚上显现给在门房间里头显现给这个一间房间里头显现给他十几个门徒看见的时候，当时多马不在场，所以那十一个门徒那个那其他的门徒就跟多马说：“多马，我们耶稣今天晚上显现给我们看。”多马说什么？你还记得耶稣多马说：“除非我看见他。”这手上的钉痕，除非我伸手摸入他的肋旁，我才相信他是复活的，我才信耶稣是真的，你们不要唬我，你们不要骗我，你们简直在玩弄我啊！耶稣复活，死的人怎么会复活啊？对不对？那他跟随耶稣3年半的多马，他都不相信耶稣复活，过来一个礼拜天，耶稣亲自的向他显现，过了半年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中说：“愿你们平安。”那耶稣的复活是这样的，耶稣的复活跟一般人真的是不一样的，门都关了，不能够人你是不能进出的，但是耶稣能够在他们当中显现。然后耶稣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手来摸我，你来看看我的手，你来伸出你的手摸入我的肋旁。” 所以耶稣的复活的身体哦，你看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他有其他地方记载，耶稣能够跟他们一起吃鱼，跟他们一起吃东西。耶稣的身体复活以后是有骨，有这个身体可以触摸，不是灵魂，不是灵魂呢、啊，是可以触摸的身体。所以当时耶稣对多马说什么？来，伸出你啊，你来摸摸我，你来看看啊，看看我的手，然后呢，你来摸摸我的身体啊，你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什么呢？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呢，你看啊、多马后来。他就看到耶稣，他就说原来耶稣真的复活了、啊、那么他就立刻说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啊。所以一个最怀疑的门徒最后他也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但我们也知道保罗这个人，他是犹太人，他是非常虔诚的法利赛人。那么当时他是根本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也不相信耶稣复活。所以当时他就去捉拿很多的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然后陷害的，处死了很多的基督徒。他根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当时他的名叫扫罗，大家也知道他的故事。然后他要去一个地方去捉拿那些基督徒的时候，在半路上突然间天上有很强烈的光照下来啊，照下来，然后就有声音就对他说什么呢？这不是太阳光，是特别的光照下，然后他就扑倒在地，然后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却不能看见人。有人拉着他的手，带领他进入大马色。”那这个扫罗的故事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因为他开始他是一个非常积极杀害基督徒的人，这个人怎么可能悔改？所以可见他已经遇到一些事情，他自己后来做见证说，当时这个光照到他的时候，后来耶稣对他说话：“你为什么逼迫？你逼迫基督徒就等于是逼迫我。”然后呢，耶稣说：“你起来进那个大马色城去，你应该做的事情有人会告诉你。”当时他起来他就想看不见了，所以他到城里面去的时候就在一个地方有人带他到一个地方，就在那边三天就禁食，就祷告，就禁食，可能在禁食的时候祷，我相信他就一直在思想到底耶稣是谁。那个时候神就差遣一个人叫亚拿尼亚说：“你去见一个人叫扫罗啊，你要去为他祷告，让他的眼睛能够重新的看见，我要差遣他，要拣选他成为我的使者去传扬福音。”本来亚拿尼亚不敢去的，他说：“那个人是专门杀害基督徒的，你要我是这个白白动的，他心中就很恐惧啊，不敢去啊，就害怕会就会见到扫罗，他会遭遇麻烦。但是呢，神就差他去，然后他去的时候就为扫罗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这个扫罗的眼睛呢就重新的。再看到三天以后再重新的就本来失明的重新再恢复正常。所以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成为到处传福音的人啊，到处受了很大的逼迫，但是他知道耶稣向他显现，耶稣是复活的耶稣啊，他是复活的，他是真神。所以为了耶稣的缘故，他因为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就能够为这个信仰付出代价，到处啊能够传扬福音，到处为神来做见证啊。这个故事，所以扫罗这个故事呢，让我们再想到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孙大信。有什么人听过孙大信的故事吗？知道孙大信的名字吗？有听过他的名字？有听过啊？好，孙大信这个人啊，他啊，100多年前的人，他是印度北方的一个人，锡克人。那他这个人呢，他当时他在一个宣教士的一个英国人的学校念书。锡克族他有他们自己的信仰，他父亲是非常有钱的，他的家族是非常有钱。那他呢？他的父母从小就要他们希望将来这个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印度教的一个宣教，印度教的一个就是虔诚的信仰，一个宗教信仰信徒。那么这个孙大信呢？他14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母亲去世的时候呢，他就很难过很伤心。那么他15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一直心中很没有平安，所以他就一直要借着各种的佛教啊、印度教各种的，就念很多的经典，但是就是偏偏不喜欢看圣经，他最讨厌基督徒。那可能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印度也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可能对英国人也很排斥，所以就不喜欢圣经。15岁那年有一天，学校就分发圣经给他们，他就把这个圣经拆了啊，撕毁了，把它烧掉。那么当学教士跟他们，有这些学教士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召集其他的朋友然后呢就用小石头、用牛粪来扔这些学教士所以他是对基督教是非常反感的。然后呢，后来那天他烧了圣经以后，他就回家跟他爸爸说：“爸爸，我今天把基督教的圣经给撕了，给烧了。”他跟他爸爸说：“你是疯了你！”他的父亲不是反对，他说他的父亲不是认为他做这件事情是错的，而是认为你是一个孩子，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那个时候他后来第二天的时候，他的心中他就跟他爸爸说：“他说爸爸，明天呢你就见不到我，因为明天我要自杀，因为这个孩子啊，他很痛苦。”他很没有平安，自从母亲去世等等，他心中就没有，他越反对基督教他也越没有平安，所以他父亲以为他在说这个闹着玩的，就不理他。第二天早上凌晨3点钟的时候，他就起来沐浴洗澡。他为什么呢？因为印度人他们认为说早上3点钟是他们敬拜神的最好的时间，他就起来沐浴洗澡，然后就在那边祷告。他怎么祷告？他说：“神啊，然后他说，如果有神你的存在，你引导我走一条正确的道路，要不然我就要自杀。”然后他就自己有一个盘算，说：“哦，如果我现在是3点多，到4点半的时候，我的神还没有指示我，这个神啊还没有向我启示一条正确的道路，我就走到这个我房他屋子他们房屋的这个附近呢，有火车的铁轨。”他就打算要躺卧在那个火车的轨道上，让火车把他碾死。他已经决定了，到4点半，如这个神我没有来指示他正确的道路，他就要自杀了。后来过了一阵子，突然间这个他的房子里头有一种很强烈的光啊，充满他的房子。他以为是外面失火他就跑出房子外面去看到底有没有失火，结果房子外面还是黑漆漆的一片，他再跑回来，然后就继续在那边继续祷告。突然间他就看到他的房子又充满一个云彩，在云彩的当中呢有一个发光的人，当时他以为这个人是可能是佛或者是印度教的神，但是呢他就发觉这个很光亮的人他的手上有十字架他的手有钉痕他才知道是耶稣，然后他也不知道应该跪还是不应该跪。然后当时呢耶稣就对他说话，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还有，不要你记得我曾经在十字架上为你而舍命。你刚才不是说你要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 见识见，你就开始走上这一条正确的道路。哇，这个孙大信呢，当他经历了这件事，他太激动，他就跑去他父亲的房间敲，天还没有亮，他说爸爸，我现在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他爸爸半睡半醒的说，你又在胡闹什么？前天你烧了圣经，昨天说要自杀，今天说要成为基督徒，你回去睡觉吧。他父亲不放在心上，以为这孩子就是都不正常，而是在胡闹。但是从今往后，孙大信坚持在他的家庭面前坚持。你知道印度教徒，你要信仰耶稣，你是用的背叛的行为，要大受逼迫的。开始家里的人百般的容忍他，一直想挽回他，甚至有一天他的叔叔带他到他的一个地下室里头去，关上门，然后把一大箱的金银珠宝，哇，他们家很有钱的嘛，全部放在他面前，打开给他，他说，只要你回转。放弃基督教，这些全部都是给你的。哇，多大的事啊！孙大信说当时是多大的事啊，但是他胜过那些的事啊。他继续，他既然遇见耶稣，既然知道耶稣是真神，他将继续跟随耶稣。后来他的人生啊，遇到很大的逼迫，到处受了很大的逼迫。他决定要离开家的时候，家里人跟他吃最后一顿饭，吃了他就走了。后来才知道那顿饭头有毒，到底是谁下的毒？家里人不愿意他信仰耶稣，他既然要信仰耶稣，后来呢还好他被救，就没有当时。那后来他的人生当中遇到很为了传福音，他遇到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神使用这个人，他到全世界各地去。欧洲、亚洲、非洲很多的国家，很多人请他去讲道。那这个人是一个神特别，他本身遭遇了很，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常常到西藏去传福音，因为他觉得西藏、尼泊尔这些地方非常需要福音。他常常到那些地方，受了很多的苦难。你知道西藏这个他们的这个宗教啊是非常这个势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常常对基督徒主。对这些传宣教是很大的迫害，很多人就用牛皮把他们缠裹起来，或者把他们推下山崖，因为他不杀生嘛，不杀生就用其他的方法把你或者丢下井里头盖起来，然后你就死在里头，死在里头，里头都是苦苦。有一次，那这个孙大信就被扔在里头，哇，透到里面就是死人的骨头、虫子啊，那毒虫一直咬他的身体，哇，受得不得了。第三天就收手。那个盖啊，那个井上的那个在这个井的上面那个盖子是用手头守住的，那个锁匙是在那个喇嘛的那个他的身上，没有人能够拿去取的。第三天的时候，突然那个盖开了，有一个人就拿放出一条绳子下来，啊，叫他踏住那个下面的铁圈，做出绳子把他吊上来。哎，吊上以后，那个人，然后那个人就消失了。后来。他就因此就被救了，他很多很奇妙的经历。然后呢，你看这个人啊，本来是反对基督徒的，跟保罗一样。然后见到耶稣的时候，他整个人是彻底的改变。虽然他从今以后成为基督徒，你看，如果他没有遇见耶稣的话，怎么可能他要放弃这样子？他的家庭这么有钱，为什么他要放弃这一切？然后为什么他为了这个信仰而受尽这么多很多的迫害，到处都受了很大的苦难？为什么呢？甚至这个人有一次被人家追的时候，追到一个洞里头去的时候，很暗的，他看不见，就在这个洞里头过夜。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看见一只霸王，一只霸王就睡在他旁边。另外有一次啊，有个半夜的时候，人家他半夜起身的时候就去外面祷告。然后他的同伴就半夜醒过来的时候，就窗外一看，哇，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然后也是另外一只豹走到他的身边来，豹也不咬他，他还伸手的抚摸那只豹。这个孙大信这个人的事啊，就是有一种经历，知道吧？经历哦，他很多的经历很特别，神拣选他，神使用他， 那么他一生当中啊，有他说他一生当中，根据我所看阅读的资料，他有几十次的机会呢，去到天堂，去到三层天。所以他讲述了很多这个天堂的这个景象的事情，我就把他所讲的跟我所读过的很一些人的经历啊，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就发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啊，神也许让一些人经历这些，让我们还活着的人能够更了解天堂的景象。你看，一个人去到天堂的时候，要说什么语言？不知道。你看我们世界上这样多不同的语言，你说都啊，你说想哦，全世界都去了天堂，彼此之间怎样沟通，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所看的一些资料，跟这个孙大师所讲的都是一样。什么呢？原来到天堂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学习什么语言，因为天堂的时候你根本不必说话，因为在天堂的时候你要讲什么话，你就可以直接的，你的思想就可以进入到对方的思想里头，他立刻会明白你要讲的是什么啊、然后他想讲的，他立刻他的思想会进入到你的思想里，就是绝对你不需要说任何话，大家是互通的。像很多这一类的，当然他所说的在天堂啊，有这个花草树木啊，有动物啊啊。我一个我的这个老二的未婚妻就问我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很爱狗狗嘛，他是在天堂有没有狗狗？我说也有。很多人去了天堂就见到很多的动物啊，啊狗狗啊，什么绵羊啊，什么东西。所以天堂很多的东西跟地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天堂的是不死的，是绝对完美的，不死的。所以还有很多了哈，我今天就是暂时，我现在还有很多要讲，我就暂时。那么，所以呢，孙大信他就是有这样的经历的人，他就是见到复活的耶稣，他才会这样的就是义无反顾的来跟随耶稣啊。那耶稣的复活对当代人的意义，第一，他的复活向人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所以呢，耶稣的复活就证明呢，因从死里复活，一旦你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是能够证明他就是神。因为他还没有死以前，他已经很多次跟他的门徒说：“我要被人捉去处死，然后我要从死里复活。”他还没有死以前，他都已经讲了。所以，真的他死以后，他真的就复活，证明他是神。那他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所以，既然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不再死，他是历史上的只有一个，只有耶稣唯一的一位。没有任何的宗教家，没有任何的教主，没有任何的科学家、哲学家，任何人死的能够再活过来，不再死亡，没有。所以他以他这样的能力来向人类宣告他就是神，这件事情意义重大。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真的是神，那耶稣所说的话就绝对是真的，就绝对是真理。那刚才的弟兄说很多人我们说的话，很多的理论真的，很多科学家经常说他发现了一些什么真理，过了几年几十年人家推翻他的理论，那是错的。我们人类真的就是很多的事情都是片面的，我们的知识真的有限的，因为我们活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头，太多宇宙的奥秘、人生的奥秘我们懂得太少太少了，很多都是片面，是会错误的。但是如果他是神，他就绝对不会错误。所有的宗教家都在那边寻找真理，哲学家、思想家都在那边探索真理，但是耶稣说什么？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边去，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边去。我就是真理，这很重要。所以耶稣说的话就是绝对的真理。耶稣说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人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是耶稣说的话，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定。如果耶稣是神，他说的就是绝对的真理。他怎么说，事情就会怎样的发生。所以耶稣既然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这句是什么？就是真理。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不信基督呢？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基督教的道理不够正确，我们必须坦白一点啊，很多时候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耶稣，是正如耶稣所说的，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有很多人听得很多道理，基督教的信仰，最后他们还是不相信。为什么？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愿意依照圣经所教的过着一种讨神喜悦分别为圣的生活。信仰耶稣，我们继续可以享受很多神要赐给我们的各种的欢乐，各种的快乐。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喜乐，神要我们过那个喜乐的人生，但是不是追求那种最终之乐。但是今天很多人不愿意放弃他的最终之乐，让他不愿意来接受耶稣。耶稣的复活对当代人的意义，另外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因为耶稣复活了，如果耶稣死了，耶稣没有复活，那耶稣说你们信我的人将来会复活，将来有永远的生命，谁信他？我信你。耶稣就活着的时候说，信我的人必要复活，而且永远不会死。他自己死的，他也没复活，我干嘛信他？能信吗？但耶稣他死他复活，既然他能够胜过死亡，他也能够让所有跟随他的相信他的人胜过死亡。所以今天我们将来信主的人，真的圣经说耶稣是初熟的果子，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死是从一个人来的，从亚当来的，因为亚当犯罪，我们也犯罪，我们都要死。死人复活也是因为一个人来的，耶稣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真的，除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不然人生真的太悲哀，太有些时候会让我们活在世界上到一个地步是痛不欲生的。当你最亲最爱的人有一天不是他先走，就是我先走，那如果走了之后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永远的离别，永远的分开，你想你不痛苦吗？痛苦吗？马克吐温是我很敬佩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美国大家都知道伟大的作家，像他这样一个有大有智慧的人，但是呢他不信主，很可惜。当他过产之后，他到处讲学，做一件他最讨厌的事情，他不喜欢，但是为了还债。当他到最后到后来到英国去讲学的时候，在英国讲学的时候，听到他女儿去世的消息， 整个人生崩溃。后来他的太太、他的女儿、另外一个女儿，一个个离他的先走。当他太太要走的时候，看着马克吐温，太太非常的恐惧，说：“你看着他，希望马克吐温能够说几句安慰他的话。”马克吐温接着说：“希望我们能够再见面。”马克吐温一家五口在坟墓的旁边，也是另外一个家庭，也是一家五口，是基督徒，在他们的墓碑上写了几个字：“我们必要再相会。”这些基督徒是有盼望的，生离死别是人生必经的过程，但是基督徒他说：“我们必要再相会。”就当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虽然非常的痛苦，然后我和我弟弟妹妹，我们在他们墓碑上也写下这几个字。他的碑文是这样：“我们亲爱的妈妈，我们深深的想念你，我们期待与你再相会。”这是基督信仰带给我巨大的盼望。所以我们信的主，我们一定要带领我们的父母、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配偶，一定要带给他们信主。只要大家都信主，都爱神爱人，我们将来即使谁先走的好，会有伤痛，会有悲伤，但是会得到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要再相会。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今生的意义，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基督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接受他的审判。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哦，我们将来要到永恒去。”所以我就知道说，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要怎样的生活来预备我自己进入永恒。因为我们将来都要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所以我今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向他交代，因此我要怎样的生活呢？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就会看到说，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不是突然的。今天弟兄姐妹信了主之后，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侍奉，有讲台的你要预备讲领诗敬拜，你要教主日学，你有团契，你要教会负责圣餐、负责招待负责饭食等等。这几十年信主之后，你想你要为这主的事工摆上多少的时间、精神力量？圣经说，因为我们将来有一个盼望，我们在世界上的劳苦不是徒然，我们为主如何的忠心、如何的摆上，神有纪念。第二，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今生我们活着，我们就能够看到说，我们在世界上为什么会我们经历很多的困难甚至苦难，有很多试炼、很多试探。我们如果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到答案。什么答案？哦，原来人生虽然信了主，也不会说永远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再也没有任何问题，再也没有任何烦恼。不是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他还是会让我们有很多的经历，很多的困难打击或者伤害，或者是一些的患难等等。但是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诠释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看到它的意义和价值。为什么？至少有三方面。第一方面，这些事情呢，神让这些很多我们遭遇一些伤害也好、打击也好、问题的时候，就会帮助一个人的生命呢，有更多的所谓的无惧、三省吾身。我们的生命就有很多的反思、检讨。神要借着我们所遭遇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去检讨我们的生命。 为什么这个人会用这样的态度对我？为什么我就会被解决，会被这个丢了工作啊？等等等等，婚姻会为什么会遇到问题？为什么亲子之间有很多冲突？为什么我的朋友都不喜欢我？等等等等等等，生命就检讨，检讨的时候你就发觉，原来我的生命过去是这样骄傲、冷漠、自私啊，或者是这个等等等等的缺点，你就开始发觉。神借着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在那边修剪我们、破碎我们、忏悔、对付。结果呢，你更认识自己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你就谦卑下来，你就开始为这过去所犯错认错，求神赦免原谅，你就开始与人的关系怎样去恳求别人的饶恕，怎样去接纳别人、包容别人，怎样去跟别人建立更和谐、更美好的关系，怎样有豁达大度去包容别人，你的人际关系就越来越好，这个生命就越来越真实、善良、完美。另外一方面，神也是借着你人生有这些种种的经历，有很多苦难等等啊，病痛了等等，因为你走过来了，所以圣经说我们在患难中，上帝让我们就安慰我们，就能叫我们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许多遭遇患难、各样患难的人。路非经过不知难，你走过来了，你就有这样的经历。好像我曾经失业两三年，哇，人生遭遇多大的苦难，经济各方面。所以后来有个人啊，我的听众等等，他们人生遭遇一些失业的事情，一些等等的事情，或者感情的事情，因为自己我是走过来的，我就能够用一些很实际的话来针对他们的那种的处境、他们的心境、他们的环境来安慰、来鼓励、来指引他。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让很多的试炼啊，甚至有基督徒为主受苦殉道等等遭遇这么多，为什么神容许呢？因为圣经读的时候你发觉这也是出于神的爱。为什么？因为神让我们遭遇这些，是因为神是公平的。你经历很多的试炼，你还信心还是坚定的信靠神，将来在天国里，神预备的那个荣耀是永恒的荣耀。愿意为主经历更多试炼、考验、苦难，能够站立得住的人，将来的永恒的荣耀是更大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永恒的盼望的时候，我们的今生啊就会很有。我们知道说人生的一切用永恒的视角来看的时候，原来是那样的有意义。一个人如果活着能够过着爱神爱人的生活，能够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他这一生就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人生。然后最后一点要说的就是，耶稣的复活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是我们因为他是活着的神，所以我们天天都能够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帮助。所以我们能够常常的向他祷告就好像你在家里有时候你要叫你的孩子，孩子你在哪里，你听不到他，看不到他，但是他哦，我在这里爸爸，你听到他的声音，你就知道他是在那边。我们看不到，肉眼看不到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的祷告常常得到神的应允，得到神的成全，也是让我们能够不断的经历这位复活的神与我们同在的一种的宝贵的经历。在台湾有一个在国防医学院毕业的一个医生，后来退役有一次他来这个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大会里面演讲的时候，他说过去我跟你们一样都是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常常说这个信神不信神这件事情，就是有知识没有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差别而已。有知识的人是不可能去相信有神，只有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你才会认为神是存在。那以前我就是跟你们一样，我认为我是大学毕业，我是医生，怎么会相信有神的存在？所以当时我毕业以后，后来他就在当兵退伍之后呢，他就被一家台湾南部的基督教的医院聘请去当一名外科主任。那他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些临床的经验呢，慢慢积累他的经验的时候，然后他就能够自己来看出来开业。他在那家医院那个院长是基督徒那是基督教的医院， 就常常的向他传福音。这个院长的要求是，做一个医生要医术高明，还要啊这个医啊医要要有很好的医德。然后呢，也劝他一直要劝一直劝他来信耶稣。他跟说：“你信耶稣，耶稣能够救你。”他说：“我需要信耶稣吗？为什么我需要耶稣救我？我天天都在救人，这些人没有我，他们都活不了。是我在救人，不是耶稣在救我。他就不接受。有一天，他做工作的很累，回到家要休息一下，看太太也在家，哎，太太感觉到肚子不太舒服。等他小睡醒过来的时候，却发觉他的太太躺在血泊里。他一看，哇，后来送到医院，子宫外孕流产，大量流血，哇，要立刻动手术，哇，很紧张。结果医院的血库里面没有他的同样的血型。”哦，死了，糟糕！这最近你没有这个输血，就是血压不能提升，不能提升你就不能动手术。在这最紧急的关头，这个外科医生主任外科主任这个医生，他你再高明的这个医术啊也没用啊。到这个时候有用吗？没用，你喊太太也救不了了。这个时候，他就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屈膝跪下。耶稣，如果你是真神，你是那个院长所说的耶稣，你如果是真神，你来救救我的太太。当他祷告到一半的时候，有人就进来敲门说：“哎，某某医生，哦，太奇妙了，有一个血牛啊，一个很大只的人呐、来到医院，他的血型跟你太太的血型一模一样。”就在那个时候，赶快给他太太梳洗，就救了他太太。从前这个医生再也不敢说有知识的人是不相信有神，从今后成为虔诚爱神爱主的基督徒。我们一同祷告。耶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他也愿意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给大家一段安静的时间，你可以自己默默的祷告，你自己来回应上帝。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默默祷告说：“上帝啊，是的，谢谢你爱我。我承认我真的是一个有罪的人，我真的需要耶稣的救。求上帝，你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也接纳我成为你的孩子，也帮助我从今以后能够。”靠着神你给我的力量来过着爱神爱人讨神喜悦的生活。我现在让大家任何人，你今天你觉得你真的需要上帝的救，你就自己默默的来向上帝祷告。希望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人，也祷告也愿意接受耶稣的人，或者是任何的基督徒，我希望我们在这信仰的道路上，你常常来聚会，也自己能够好好的每天读圣经祷告亲近神，让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更晓得如何过着神要我们过的生活。 过着一个分别为圣、讨神喜悦、爱神爱人的人生。谢谢。
感谢神，感谢。